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请弟兄姐妹们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我们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还有在属灵生命的进展方面，大家感觉怎么样？请问大家感觉到我们是在没有阻拦的自由前行呢，还是在挑战中苦苦挣扎，甚至在捆绑当中止步不前呢？大家可以慢慢的想，我这几年是感到非常的 stuck，就是感觉是陷在了捆绑当中，因为在家庭当中，我要照顾远在上海的父母，在工作当中，不仅课题进展非常的缓慢，教导学生也感觉很困难。再看教会，这两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今年做教会的 transition leader 也感到力不从心，所以的话真的是处处我都觉得 stuck。 我愿意弟兄姐妹们的生活比我倒要好一些，但是我想很多人也觉得好不了多少。所以这样看来，阻拦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是要陷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我们相信作为基督的门徒，这些阻拦都是可以突破的。因为耶稣说过，真理必定让我们得到自由。所以因为这个，我真的是满怀喜乐的学习了今天的经文。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保罗是真的是非常的 stuck，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保罗是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应对，来得到自由的。今天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忽然就被犹太人陷害关押。这个事情比世上的狗血剧还要狗血，甚至转瞬之间他就被他们抓起来，然后受审，无缘无故的挨打，还几乎被罗马人跟犹太人给扯碎了。然后有40多个人起誓要谋杀他，而且说如果不杀了他，他们就不吃不喝。然后呢，最后他被押送到罗马人巡抚所在的地方，叫凯撒利亚，关在监牢里面。所以的话，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保罗的话，他不仅失去了人生的自由，而且他的那个福音事工也是真是从风风火火忽然到了一个叫英文叫 screeching halt， 就是就像刹车紧紧的刹下来，地上留下一条黑色的胎印一样的就停了下来。而且比他个人的生活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的福音计划好像也就停滞下来了。因为神耶稣在升天之前说过，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好像就停下来了，无法往前走了。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可以看到，通过这个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可以跟保罗来学习，我们可以靠着神出捆绑入自由。在开始之前，让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给我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赐生命，是赐自由的。求神真的是保守今天的信息，保守孩子的口，让我真的是按照圣经的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也特别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的耳朵，让他们可以听懂你自己的话， 也求圣灵柔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体贴天父你自己的旨意。愿我们真是从今天的经文中能够学习到如何来出捆绑入自由。我们谢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就这样一句话，因为有福音的真理，被捆绑中的保罗是自由的，但是不信的自由人反而是被捆绑的。然后会根据这三部分讲，我会一边读经文一边往下讲。第一到第九节是讲控告保罗的人们是被人的真理所囚禁的，是被人的真理所囚禁的。第十到第二十一节，被捆绑的保罗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却是完全自由的。第三部分，第二十二到二十七节，监禁保罗的腓力斯是被世上的权力和欲望所捆绑的。然后第一部分，我先把这个经文读一遍，然后开始一点点跟大家分解。第二十四到，请问经文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不要紧 ，It's OK， 我来读。经文是第一到第九节。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贴突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贴突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样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诞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所以这一段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控告陈述。我们来慢慢的看，第一个是第一句话是过了五天。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星期的讲到的话，有四十多个犹太人埋伏要杀保罗，但是这个计策被保罗的侄子知道了，告诉了保罗，又告诉了罗马人的千夫长，所以那个千夫长就派人连夜把保罗送到了凯撒利亚，从耶路撒冷送到了凯撒利亚，把他保护了起来。但是大家看一看，送了两天才送到，然后这些控告他的人五天就到了，所以从这个天数大家看到什么东西？这些人心甚迫切，他们真的是非常急切的要扳倒保罗，要把保罗给杀了。我有的时候在想好玩，我有的时候想，是不是这些人这么着急，是因为那四十多个人起誓说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的，已经快要饿死了，所以他们要赶快来把保罗杀了，那些人可以吃饭。然后他们这件事情也非常的严肃，他们不是随便派了几个人过来，来的是大祭司和几个长老，还专门有一个辩士叫贴土罗的，非常会讲话的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律师的那个培训，他们讲话的辩论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讲话滴水不漏。所以这帮人是有身份有辩论能力，真的是有备而来的，因为要靠身份压倒保罗，要靠辩论能力来对付保罗，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能言善辩的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呢，保罗被提上来之后呢，这个帖土罗就说了一段话，说我们得以大享太平，我们的弊病被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感谢不尽，而且还很谦卑的说，怕说多了惹你烦，我就说几句话就可以。大家听完这些话之后感觉怎么样？大家可以把自己放到当时那个情境里面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你听完这句话感觉会怎么样？江宁，你会感觉怎么样？装的，这个是鸡皮疙瘩要掉一地的，很肉麻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明明当时的情况是罗马人奴役犹太人，叫他们付重税，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吧？他们不堪重税， 然后罗马人对犹太人还是网开一面，给了他们一些宗教自由，但是对他们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所以他们呢其实很多的那个自由的话都没有了，包括 self governance 自己的政府没有了，自己的宗教自由没有了，然后作为人的尊严也没有了。在这些情况之下，你们再想想这个人说真的话，你们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恶心，恶心不恶心？被人奴役还要阿谀奉承，所以这些人不仅仅是被捆绑，而且是被扭曲的捆绑在那里，而且也不是别人捆绑他，因为罗马人奴役他们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人心的捆绑是自己捆绑自己。大家同意不同意？讲这些话的人被捆绑的有多么的严重，有多么的扭曲。然后看到控告的事情，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从这句话来看得出来，他们憎恨的是保罗自己吗？是不是？不是。他们憎恨的是谁啊？他们憎恨的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们痛恨的是耶稣。他们为什么这么痛恨耶稣？因为他们用人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的话，他们把神的儿子看作是瘟疫一般的。所以他们因为拒绝福音的真理，而是真正的被他们的罪所捆绑。所以刚才我们在祷告里面，在读经的时候也谈到说，求神要鉴察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的内心真的是充满了罪恶。所以这些人是因为拒绝福音、拒绝耶稣而被捆绑的，他们憎恨的不仅是保罗，而是耶稣基督。然后再下面一句的那个控告词，连圣殿他也想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这句话是一句谎言，因为他们讲了半天，你们在整个圣经里他们有没有拿出一个证据出来？是没有证据的，没有证据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保罗真的是没有把外邦人带进圣殿，所以这些来控告他的人其实是根本上违背了犹太律法中取证控告的条例，因为诬告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旧约里面讲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如何公正的取证，以免诬陷好人。所以这些人又是被谎言所捆绑的。最后一句话，你自己就问他，也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些事情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这些话用中文你听不出这里面的关键词，用英文说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 You will be able to learn the truth。 然后所有的其他的犹太人说 Asserting that these things were true。 所以他们说我们告他的事情是真理的事情，然后所有的人说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可靠的。所以这些人信誓旦旦的来告保罗，他们是被自己的真理所捆绑的，他们是被自己的真理所捆绑的。所以这些经文当我们分解开来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显而易见，人就是被捆绑的。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其实我们都是被捆绑的。如果我们真的平心静气来想一想，这些人的怒气从何而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个耶稣无名无份，没有学识，没有地位，钱也没有，来了之后对犹太的律法完完全全的冲击根基，讲的话振聋发聩。所以对一个犹太人来说，特别是自己以为 已经知道真理的领袖们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些固执己见、不接受真理的后果是巨大的。而且我讲这些话不是轻描淡写的讲犹太人，我讲的是我们当中做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 Do not take it lightly， 不要轻描淡写的想这些事情。我们的捆绑是自身的，因为当我们以为我们得到真理之后，得到的捆绑是最难脱离的，因为我们就陷在自己的真理当中。这些人头脑被捆绑，因为他们误会了律法的目的。他们以为离开神的心意，凭着自己来僵化的固守律法，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他们的眼光也被捆绑，他们眼光看着的是世上的权势和力量。他们以为弥赛亚来了之后，就会像大卫一样的，让他们能够摆脱罗马人的统治，让他们得到世上的王权。所以他们看着耶稣基督那个样子，骑着驴驹进耶稣，就主观的认为耶稣基督不可能是弥赛亚。然后他们人心也被捆绑，因为耶稣侵犯了他们自己的地位、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就心生嫉妒、心生恼怒。他们明明可以谦卑下来仔细查究，来认识到耶稣其实是应验了旧约里面的每一个预言。这些有知识的人其实离真理是很近很近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人心诡诈，与耶稣的福音错失交臂。然后在预备查经的时候，我正好在日常读经的时候读到了箴言的第六章十六节，大家听一听。耶和华所憎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心、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大家有没有数下来这些人犯了七样罪里面的几样？几样？考一考 James。 我再念一遍，我慢一点，不好意思。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心、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有几个？啊？每一样，每一样，至少有六样。最后一样的话还可以 question 一下，但是前面的六样真是每一个都达到了，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些自己抓住自己真理的人有多么的冒犯神，看到了没有？是耶和华最恨恶的七样罪。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 healthy fear， 有一个健康的畏惧感。这是我们的光景，你不要以为是自由，这也是我们的光景。然后这里提醒大家一下，那大家现在想了，这些都是所谓合作派的犹太人，这些跟罗马人妥协的犹太人是被捆绑的。那么请问大家想一想，那些反抗罗马的人是不是自由的呢？对吧？如果妥协是被捆绑，那么反抗罗马人怎么样？当时确实有不少反抗组织，而且每次反抗都被镇压。大家知道罗马人的军事力量很强，对不对？而且很训练有素，然后武力很强，所以每次都被镇压。然后在这件事情的大约十年之后，又有一次很大的暴乱，暴乱失败之后，圣殿被毁。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现在没有圣殿，因为那次完了之后真的就被毁了，就没有能够再重建过。我也不想过分解读，但是请问大家一下，神有没有支持犹太人来做反罗马的暴动？有没有？大家看过旧约，每次神同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成就了那些事情？对不对？神是没有与他们同在。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我们经常以为一件事情 有两个选择，要么是这边，要么是那边，这也是我们常常产生纷争的一个原因。但是请大家认真想一想，神是不是这样看事情的？神是不是这样看事情的？大家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马太，大家认记不记得？马太是做什么的？马太是税吏，是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一个合作者。税吏有两个坏的地方，一个是跟罗马人的合作，所以他们叫他是犹奸，很招人讨厌。第二个是他们还压榨自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多收税，所以他们自己给贪污一部分，所以这是税吏马太。另外一个人是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大家听了感觉怎么样？反对党，是反对组织中的一个，不是唯一的一个，但是是其中的一个。我只是希望弟兄姐妹要理解这一点，跟耶稣在一起的奋锐党的西门和税吏马太都是自由的，不跟耶稣在一起的，不管你是反对罗马的还是跟罗马人妥协的，都是被捆绑的。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跟耶稣在一起是自由的，不跟耶稣在一起，不管你跟哪个党在一起，都是被捆绑的。然后再看看我们自己的见识，我们从小到大学习了很多的功课，包括头脑里的知识和社会上的实践，所以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容易，能到美国来都不容易，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我们都自以为得到的是真理，特别是那些有了一点成就或者有一点经验的人就更加容易 stuck。 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真理远远高于我们的见解，所以当我们要挑战，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抵制，而是要更加谦卑的学习。刚才第二首诗就讲到，神经常让我们放到一个我们不愿意去的一个境地，但是那个境地是我们学习的最好的机会。我前面讲到我们的实验室的课题进展很慢，学生进步也有限，其实我们现在的光景的话，是我们从2021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拿到过一分钱，大家觉得 stuck 吧？我要是以前肯定会愤世嫉俗，说这些评审员很蠢，或者这个给科研经费太少，对吧？美国人实在是没有远见，这是我从前的一些想法。但是最近我仔细想了一下，还不难发现问题的所在。第一个是我把创造力给定义错了，我认为创造力就是会想就可以了，想的想法很有意思，就觉得是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大部分的想法都不接地气，没有什么可行性。你能够想不能做，我们做的工作是实验科学，你不能实验的，你想了有什么用呢？你说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觉得我们实验室没有经费是很奇怪的事情呢，还是有才奇怪。所以最近我重新定义了创造论，创造力不仅要是前沿新颖，而且又有坚实的数据，才是真正的创造的理论。大家同意不同意？起码我的想法上不再是 stuck。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我对学生的管教，我一直误以为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温和，因为对学生太严会伤了他们的锐气。我也确实看到过很多学生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被老师给折磨的，以后再也不想碰科学这件事情，这确实是可悲的事情。但是我刚才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时候不是非左即右的，大家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教训。我就发现我的学生们因为缺少我的教训，经常没有纪律，缺乏挑战，而且因为这个情况，他们其实常常是陷在焦虑当中。 所以搞了半天，我不是一个好的老师，难怪他们进展这么慢。最近我重新定义了一个好老师的概念，就是要第一要循序渐进，这个事情不要忘了。如果你急功好义的话，是真的会上学生。循序渐进是为第一个词，但是后面是该批评的时候要客观批评，该鼓励的时候要鼓励他们努力。我跟我一个学生，我跟他道歉，因为他已经年纪比较高了。他说：“你早点醒悟多好啊！”他说：“我是需要你教训我的，你看到没有？其实原来学生们也是盼望得到教训，所以我因为固执于自己一个理念，以为温和就是一个 full story， 就犯了很大的错。”所以弟兄姐妹们，刚才只是一些很简单的小的例子，你们可能要笑，这个人都五十几岁了才讲到这么小的事情，可能很多人多年之前就知道了，也怪我没有早点来向你们请教。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有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陷在自己的圈圈里跳不出来，我也是这样，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所以真是盼望大家好好的思考，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想法里面是不是真的像自己想的那么完全呢？我们会不会现在就陷在自己真理的捆绑当中呢？然后我们愿不愿意靠神的真理来调整我们的眼光，来脱离这些捆绑呢？这是第一部分。我们第二部分要讲保罗。保罗他是在捆绑当中有完全的自由，所以下面一段话真的是荡气回肠的，我给大家念一念，然后给大家慢慢的分解一下，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得到鼓励。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众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就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在这段落的开头的时候，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这句开场白你们觉得跟刚才那个辩士的开场白怎么样？怎么样？可不可以说不卑不亢？是不是这样的？保罗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来阿谀奉承这个罗马的官长，他也没有因着自己的心里的对罗马人的讨厌来对他不尊敬，是不是这样的？不卑不亢。然后说：“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从我上耶路撒冷到今日不过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所以我们都说基督徒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谦和的一个群体，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谦和并不是说不可以实事求是的为自己辩护，要为自己辩护，因为我把真理讲清楚了还是有必要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既没有多说也没有不说，然后他也没有停在那里。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照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所以保罗他有守全备律法的自由。因为原来犹太人守的律法都是他们自己的理解，但是耶稣来了之后，律法就被完全了。所以保罗守耶稣基督的律法，并且有传讲死人复活的福音的自由。大家要注意到，保罗总是在讲福音，总是在讲福音。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保罗对神对人都有无愧的良心，所以他的良心也是自由的。过了几年，我带着周记本国的捐项和公务献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这些人，大家要如果记得前面的经文的话，保罗在宣教旅途上有一群亚洲的亚细亚的那些犹太人一直跟着他屁股后面，就是保罗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不断的骚扰保罗，打保罗，有几乎把保罗打死。这些人是保罗的宿敌，所以保罗有跟他宿敌对峙的自由。虽然他们不在，但是他们来了他也不怕，可以跟他们对峙。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所以这些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不在这里的话，他也很愿意跟他面前的这些犹太人的祭司长和长老们来当面对质。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保罗跑了一圈，他又跑了回来，大家没发现他又一次讲了福音。所以保罗不断地向控告他的人传福音，大家看到了没有？他对自己辩护就讲了一句话，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讲福音福音福音。所以在这一段荡气回肠的辩护词里面，保罗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爱神爱人甚至有爱仇敌的自由。他有爱仇敌的自由，包括奴役犹太人的罗马官长和陷害诬告甚至要打死他的犹太人，他还是爱他们。在辩护当中，希望让那些人看到保罗的无罪，然后看到福音的自由。所以辩护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保罗是有罪的话，那他就无法来见证福音。所以保罗他的自己的辩护也是为了福音的原因。然后这个时候也要警醒大家一下，希望我们大家看到的不是保罗本人的能力，因为我们人常常看着看着就看到了一个圣徒，就忘记圣徒背后是神的爱在他身上自由的彰显。保罗的所谓的所作所为是神的爱在他身上的彰显，不是他个人的品行的修炼，因为凭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得自由的话，不要去琢磨着我们自己可以修炼修炼，过几年就品行优秀了，这是不可能。那请问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盼望活出保罗一样的自由呢？甚至在身体被关押的时候，灵命却是自由的。请问一下大家，愿不愿意？愿不愿意？面无表情，请问大家愿不愿意？我最近有一件事情上，我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自由，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一周不是上一周，前一周是Lynchburg Retreat， 大家记不记得？大家上山去听到啊，然后也有一些交流。然后呢，我去之前呢，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退休会的后面的周二，退休会一直到星期一为止嘛，周二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经费的一个 deadline。前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已经有快3年颗粒无收了，所以那个 ground 很重要，也很复杂。 是跟好多个合作者一起弄的一件事情，而且都是我不太懂的一些工作。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先是做遗传的，做遗传的人比较有能力找到问题，但是比较不会解决问题，所以我有一大堆的问题没法解决，所以需要人合作。所以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上山。后来祷告之后觉得应该上山，因为这是一年一次的一个事情。而且我和钟明是现在是全职性 leader， 到山上去学习并且跟大家交流，是我的 commitment， 是我的委身，是没有什么可以想的事情，所以我就坦然的就上山了。果然在山上听到了非常有帮助的信息，也跟钟明弟兄一起跟弟兄姐妹们有非常好的交流，我也感到大家对教会真是有发自心底的关心，而且我和钟明也有机会让一起交流的弟兄姐妹更深的思考我们对教会的关心的根本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而且呢，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经历，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星期天的时候，江英到山上来接我回家，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呢比较喜欢安静，所以就坐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呢，那个讲员，讲员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不好意思，那位牧师跟他的太太也坐到了那个角落里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牧师讲累了想休息一下，第二个是他们也许也很内向，所以的话希望在角落里坐着。然后呢，我们坐在那里就讲话，我们就发现那个牧师呢，大家看得出来牧师是一个很外向很能讲很爱讲的一个人，但是师母呢是一个很安静，非常讲话很慢，很轻，而且师母讲话是那种叫轮轴转的讲法，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轻轻轻轻讲下去的一个人。所以呢，牧师讲了一阵子，师母开始讲，然后讲的时候声音很轻也很长，然后我就发现牧师坐在边上，他每隔三秒钟就有这样一个表现，有七八次那么多。我觉得我上山有很多的收获，但这是最大的收获。你们看到了吗？牧师是一个爱讲话的人，所以他以前应该常常打断师母的絮絮叨叨。我也是一个爱打断江音的人，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会做的人才看得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学会，但是牧师他学会了。大家看牧师是不是自由的，这件事情上他自由了，他停止了打断他太太的习惯。不管他讲的有多么有道理，也许他太太讲乱了，他可以纠正一下，但是他最后没有，他等太太讲完了才讲了几句，然后就停下来了。能讲的不讲也是自由。 OK， 回到这个故事，大家猜猜我后面我那个经费怎么样了？大家是不是以为有神的保守我就交上去了？ No， 星期二的时候我忙到六点半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 email， 说你错过 deadline， 是我们的系里面管这个事情。他说除非系主任签字，你这个就不能交了。我就求了我的系主任，我的系主任在国外，所以我们系里的经理给在国外的系主任打了电话，系主任签了字，然后很严厉地跟我说，等我回来之后 Let's talk about it， 这个事情不能再犯了。你是系里的，他说你是系里的，已经是系里的一个 leader 了，连一个 deadline 都不能够保证。嘿，我就有点带，大家是不是开始已经开始 connect dots， 想想，哦哟，他本来不该去那个 Lynchburg retreat 的啊！如果这么想，你就又被捆绑了。我的问题不是因为去了 Lynchburg retreat， 我的问题是缺乏纪律性。因为 Lynchburg retreat 那个就是那个周末，难道我不知道吗？然后那个 deadline 是星期二，难道我不知道吗？难道是星期五才知道 ？No， 我早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情捆绑我的，不是因为我关心了教会，而是因为我没有纪律性。大家现在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真的很容易被捆绑。我们警告大家一下，我们很多时候因果关系都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捆绑。 但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是可以自由的。我的问题是缺乏纪律，不是因为关心教会。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同意不同意？是因为缺乏纪律。在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讲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我真的是很缺乏时间。为什么缺乏时间呢？就捆绑有的时候是客观的，是蛮困难。因为科研的工作是在黑暗当中求光明，因为我们做的都是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经常找到一个问题，首先问题都不清楚，有的时候好不容易问题找到了，这怎么解决啊？因为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也不是故意的。然后呢，同时我的工作是关于人的培养，人心是肉长的，学生的挣扎是真实的，推急了要受伤，慢下来也会受伤，这两项事情都是极度的耗费时间和耗费精力和心力的。而对我来说的话，我真的是一年老师一年，我这个半年之间，我从上一年回国，上半年回国到今年三月份的回国，感觉大不一样，就才半年的时间，我父母也老了半年，我也老了半年，感觉真的是年龄不饶人。所以年龄也是一个捆绑，所以这些事情是没有 cheap solution， 是没有简单的答案的。我自己也在认真的祷告，求神来管教我，让我从没有纪律、不好好管理时间的这些习惯当中、这些捆绑当中能够脱离出来，得到自由。我也真的盼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真的要为我和众民祷告的话，这是你们要祷告的事情，不是要为我祷告做你想叫我做的事情。 That's not the point， 我倒不是说拒绝大家，但是 That's not the main point。你们如果真的是关心这个教会，关心我跟众民的灵命健康的话，要为我们的纪律性在神里面的自由祷告，因为有纪律才有自由。特别是我，众民肯定纪律性好一点。这是大家，我经常说我们祷告事项里面没有内容，请大家下一周把这个放在里面，为中会的纪律性祷告。我也盼望大家能够带着怜悯的心，愿意主动来找我和众民来谈心，因为这是我们有时间做的事情，而且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起灵命成长是讨神喜悦、给人自由的事情，而且我们有了自由就不会走偏，惹很多的麻烦。大家要知道，从走偏要走回来是要很多曲折的。我真的是盼望大家，因为如果我们能够预防走偏，那是最节约时间的。所以如果大家愿意能够在时间上得到自由的话，真是愿意大家常常来找我跟众民，或者跟弟兄姐妹们常常交流，所以我们不至于走偏太远。哦，最后跟大家讲一讲，虽然这件事情不顺利，江岩可以给 我还是蛮快乐的，起码我知道了我的问题在哪里，感谢神。然后最后讲第三部分是讲那个菲利斯这个罗马的官长，他是被世上的欲望、权力所捆绑的。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判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所以这个菲利斯他是详细晓得这道，但是还是把保罗关起来了。但是关起来了呢，又知道保罗没什么错，所以宽待保罗，也不拦阻亲友来攻击他。所以这第一个捆绑是为了取悦犹太的首领们，出于政治的考量而不愿意得罪犹太人，所以呢这个菲利斯是他是被不公义所捆绑的，被权力的欲望所捆绑。然后因为菲利斯的太太是犹太人，这个菲利斯其实是本来晓得弥赛亚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保罗来听保罗讲。然后讲完之后，问题是 这个菲利斯他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是他是被恐惧所捆绑，拒绝真理而不能够接受真理。所以前面是被权力所捆绑，现在是被恐惧所捆绑。最后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所以他每次叫保罗来谈心就不正，他不是要听真理，而是希望保罗能够贿赂他能够出狱。所以呢，最后菲利斯他拒绝的是天上的财宝，他被世上的贪财所捆绑。所以菲利斯是翻来覆去的被捆绑，被恐惧捆绑，被权力捆绑，被贪财所捆绑，这些都是世上的事情而不是天上的事情。反过来我们又能够看到保罗的自由。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保罗，明明是冤枉的，辩论完了之后你也没有什么错，你是不是认为你应该被释放了？所以如果这个叫菲利斯的人把你接着关在监牢里，你会过瘾吗？你肯定会喊冤呐，愤愤不平啊。但是每次保罗跟他讲的时候，他都是向这个不公义的人传福音，而不是专注于申诉喊冤。保罗是不是很自由？然后过了两年，关了两年，两年，这里没有讲到保罗，但是大家就可以看到保罗他是非常的有耐心，对神也有信心，所以保罗还有一个不焦虑的自由，这么长的时间他也不焦虑。所以总结这一段，菲利斯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人。大家仔细想一想，前面的那些犹太人也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他们是熟读律法，这个菲利斯也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人，因为他详细晓得这道，然后有保罗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因为保罗是法利赛人，既知道旧约的律法，也知道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保罗讲的是，保罗的书信大家也看过，非常的条理清晰，所以他是多么有福的一个人，他离真理有多么多么的近。但是很不幸的是，他被世界上的权势、金钱和他自己的心硬、恐惧而被捆绑。所以这些世上的事情对我们的捆绑是不可低估的。而反过来看，保罗既没有因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愤愤不平，也没有因为菲利斯的不幸而闷闷不乐，也没有担心神的福音因他被关在监牢里停滞而忧心忡忡，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由？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自由？因为他记得神说的话。因为在第九章十五节，亚拿尼亚把神的话传给保罗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如果我们抓紧这句话，如果我们是保罗抓紧这句话的话，现在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是不是在应验神主说的这句话，受苦在外邦人在君王面前做见证，是不是这样呢？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你从人来看很奇怪，但是神已经说过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认可神说的话，认可就是这样的，我们就不会感觉被捆绑了，因为就是这样。就像我们基督在这个世上被逼迫一样的，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主耶稣对门徒说过的，说你们在世上必定受苦难，但是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句话难道不够我们用吗？哦，然后还有23，上一次讲到的，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神说过了，他一定会去罗马的，所以他也不会自己通过贿赂啊，通过很多别的人的办法来出狱去罗马，没有，不需要。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要问大家一些问题。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盼望这些朋友们可以仔细的思考，请问一下，你愿不愿意把这些世上看起来像自由的捆绑换成那些属天的自由？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身处困境，但是仍然蛮有盼望，蛮有自由。 然后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就算是信了主，也常常是世事缠累，请问我们有没有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愤愤不平？我们有没有因为家人或者福音的朋友不信而闷闷不乐？或者我们是因为教会的事情而忧心忡忡？我不是讲对教会的事情应该漠不关心，我是说我们有没有因为教会的事情而忧心忡忡？我也问我自己，有没有为着教会的事情忧心忡忡？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属神的一家人，我们大家愿不愿意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包括那些从看法上与我们不同，在性格上与我们不同，在做事风格上与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们，来一起彼此鼓励，互相指正，一起来打属灵的仗，来建立一个脱离世上捆绑、满有属天自由的生命。我们能不能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一同工作？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些关于这篇经文对我们教会的一些影响。因为前面讲的我都是讲一些工作生活上的事情，还有一些个人灵命上的事情。我没有提到教会，不是因为教会不重要，而是因为教会的事情要认真起来，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和心思。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跳跃，是需要花时间和心思。然后我们教会如果要得到自由的话，我们的关键只有一个，就是要明白神的真理。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过，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道，晓得自由，晓得真理，才能够得以自由。所以在这里我要警醒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读过圣经就完全知道公义真理，也不要被经验所捆绑。很多人说要为前两年的事情要悔改，如果要悔改的话，我就是要为这件事情悔改。很多时候以为自己知道了，说话很决断，做事很匆忙，不加思索，不考虑后果。所以盼望大家以这样的心智，以门徒的心智来学习，也以门徒的心智来为我跟钟明弟兄祷告，也为 Ben Bullard 和刘青牧师祷告。愿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真理里面来为这个教会做事情。我想这样的事情，大家要说，你是不是说这个你就是鼓吹不可知论呢？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知道没有定论的定论，没有定论是最坏的定论，挂在那里其实也是一个定论， 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非常健康的讨论。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要发现如果是个人的观点的话，我们不要被他所捆绑，要把个人的观点放下。但如果是既要真理的话，一定要明辨，所以我们可以全备的了解神的心意。当我们有全备的神的心意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带领教会走在神那自由而又有序的心意当中。而且我们盼望不是教会的几个人这样做，而是我们希望整个教会都如此的实践。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一起享有从天而来的自由。这次在山上退休会的时候，牧师讲到彼得后书第二章，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叫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所以耶稣基督的真道，如果我们不信，就是绊倒我们的磐石，但是如果我们信的话，就是我们的房角石。所以如果我们教会要合一的话，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活石。我们最关键的不是彼此看一看怎么放在一起，因为确实动得很厉害，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我们的房角石来对齐。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有一个人很快乐的跟我们分啊，应该是明娜，很快乐的跟我们分享说，在他们老家搭石头墙的时候，房角石很重要，有了房角石把那个绳子一拉，然后所有的石头对着那块石头就建起来了。嗯，他是亲眼看见过的。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建立这个教会和合一教会的一个心智，每个人都要对齐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然后也愿意挑战大家来思考一些教会观。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教会，经常有关于自由跟委身的辩论，个人与集体的冲突，怎么想这些事情。今天不是教会的会员会议，我们不讲细节，但是我要挑战大家几个问题。有的人说，我不要去教会，教会是 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 是制度化的教宗教，都是人在那里瞎搞，所以呢，我只要有个人灵修就可以了。大家仔细思考一下，这句话讲的对还是不对。第二，教会是家，所以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我有热心，因为我关心，所以我可以说任何想说的话，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第三，教会不好，我要去挑一家更好一点。第四，我应该到处去看一看不同的教会，这样可以综合的理解。这些话都是我听到过的，有一些也是我以前说过的，但是让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教会？我也请问大家，大家想不想知道到底什么是教会？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不是世上的领袖，教会的领袖的关键是要对神有忠心，对人有爱心，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做事情。最近钟明跟我在考虑一件重要的事情，关于教会应该如何按照一个很好的次序给牧道友们施洗这件事情。以前我们经常随随便便就做了，后来呢，我们发现哦，原来我们好像没有根据圣经好好的做。我给大家念一念，马太福音28章第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大家听到了什么？阿便，关键是什么？我再念一遍，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孙景听到了，是什么？门徒。施洗的关键是培养门徒，是培养门徒。所以我们在思考，如何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认真负责、脚踏实地、注重门徒培训，而不是天堂门票的施洗流程。大家同不同意这个事情？既不马马虎虎，也不拖拖沓沓，而是就像十月怀胎一般的，我们可以产出属灵的、满月的婴孩，然后可以好好的喂养灵奶，帮助这些属灵的婴儿可以健康的成长。大家觉得这个想法美不美？不容易，但是我想，这是符合神的心意，这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过程。这也是我和钟明今年的侍奉的心志，我们真是愿意为教会打下一个坚固的真理的基石，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可以有健康的、自由的属灵的成长。这件事情在人万万不能，但在神都能。我们真是愿神的福音真理充满我们的教会，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就可以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的自由，因为我们可以 在神的真理光照当中，每个人都可以认罪悔改。我们彼此的关系可以靠主的恩典来彼此饶恕。我们在世人的捆绑的这些事情上能够得到自由，让他们看到就羡慕，羡慕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福音的见证。我真是愿神在我们的教会作王掌权，在下世成为福音的灯台，让我们可以把救恩带给那些还在捆绑当中的华人们，我们在远处也愿意成为他人的祝福，让我们可以荣耀主的名。